在我们邀请韦浩牧师到讲台分享他的证道之前，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到四十节。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找着了，请听我来念。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的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了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都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和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锐，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困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困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读经到此。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有本堂叶伟华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分享的正道题目是有了耶稣忍耐到底。我们请牧师。
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又糊涂了啊，忘记把那个幻灯片放在电脑里面了，所以今天你们就专心听我就好了啊。我们有一个曾经记得有人啊上看电视，他说：“哎呀，我们的国家什么都有了，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缺了，就是缺一个东西，我们缺德。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弟兄姐妹，我们什么都可能不缺。我们来教会，我们信主久了，我们的知识很多。你看我们成人主入学，我们现在谈神论，我们谈圣经论，我们对神的知识很多了，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很多了，我们在教会面体会弟兄的爱很多了，那可是我们可能还是缺一个东西。我们缺什么呢？我们缺的东西就和希伯来书的信徒缺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缺不是德，缺信心。我们缺信心啊，所以你看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啊，这个整个十一章那么长，整个希伯来书最长的一章啊，这个老牧者写希伯来书的牧者，他要一直的提醒鼓励他们，因着信，因着信，以前的前辈啊，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啊，这个作者告诉他们，因着信，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上一次我们在十一章的上半段，我们说因着信，这些人好像过去这些信主的前辈啊，他们好像拿起了一副望远镜，这个信心像一副望远镜。那这个望远镜告诉他们，好像一个证据，原来看不到的，现在他们看得到了。他们看得到什么？看得到神的一个应许。我们看到神的那个真实性。那所以十一章的上半段就说，这些过去的这些圣经里面旧约的人物呢，因着拿着这副望远镜啊，改变了他们生活的选择，看到神的应许，改变了他们的梦想，他们走向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天家。那也改变了他们在生死关头啊做的一些的决定，因为他们认定有一个永恒的福气摆在前面，这样。这个是上半段。那不过今天继续这个老牧者继续描述在旧约里面的这些人物，从摩西开始，就是为了告诉他们，那当我们拿起这副望远镜看到神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认识他，我们信靠他，我们还可以做多一件事，就是忍耐。我们可以在面对挑战当中忍耐。那所以从23节开始啊，你就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牧者呢，他告诉弟兄姐妹啊，那我们能够忍耐，因为我们信靠他。当我们有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能够忍耐的原因有四个，你可以看这个讲道大纲的第七页，好，来跟着。那这四个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当你拿了这副望远镜，你为什么能忍耐呢？因为你看到一个更宝贵的赏赐，一个更宝贵的赏赐。谈到旧约的这些拿起望远镜啊，这个信心来跟随神人，最可能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就是摩西。摩西，所以从23节开始呢，就谈到摩西了。摩西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摩西他跟他的父母，他和他的父母，他们看见了什么呢？他们圣经说，他们看见了一个比埃及啊，整个埃及的财富还要宝贵的一个东西。而因此摩西做了，他的父母也是做了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决定啊，改变了世界历史。23节那边说，他的父母看见这个婴儿摩西很俊美，对不对？很俊美。哎呀，我们读圣经，我们信主很多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画面了，这个俊美就是这个小宝宝很可爱。哎呀，把他丢掉了很可惜，是这个意思吗？其实不是啦。原来他要描述的这个俊美是这个父母在他的身上啊看见一个独特的气质。那独特的一个气质啊，加尔文在宗教改革的时候甚至说，这个意思可能就是他们在孩子这个宝宝的身上看见一个特别的记号，那直到他们认定，哎，神在这个宝宝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我们不可以把它丢了，于是冒这个险保住这个婴孩啊，保住这个婴孩，冒生命的危险。当然他们没有看走眼，对不对？因为接下来然后当摩西长大的时候，果然是很特别的。多么特别呢？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有时候新闻上会看到那些有关于那种英国那种王室，对不对的那些新闻啊， 那假设你是一个头衔，你有一个什么叫做爱丁堡公爵啊 ，Duke of Edinburgh 的这样的一个头衔呢、啊？你说，哎呀，要你放弃掉，我们就看新闻有人放弃了，对不对？哇，好大的一个代价，谁会这么做呢？摩西这么做，他把这个埃及王子的头衔，法老女儿之子的头衔呢、啊，一辈子人家都取不到的这个头衔呢、啊，放弃掉了。哇，这样子放弃这么宝贵的一个头衔，肯定有是为了一个更宝贵的东西，对不对？更好的东西，对吗？他是为了什么放弃了这个这么好的头衔？26节说，他为了基督受的凌辱放弃了这个头衔，有没有搞错？为了一个凌辱来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头衔啊，是不是很傻呢？其实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为了愿意和百姓一起受苦，因为他向往或者他看见或者他注视到那个接下来的赏赐，接下来的赏赐。那所以这个赏赐就回到刚才其实上一堂我们在第六节那边提到的，这个神要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对不对？这个神我们上次说他像那个老板，一定会发工钱，他不会欠你的，他不会让你失望的，是这样的一个神。所以摩西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神，摩西说，哎呀，这个现在是辛苦一点，不过有一个将来呢永恒的赏赐。所以当他暂时受苦了，当他跟百姓一起受苦的时候呢，哎，他也愿意，因为他认定将来的那个赏赐，因为他认定那个信靠的这位神不会令他失望的，因此他愿意受一点苦。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啊，我跟妈妈帮妈妈或者说不是甘愿的啦，妈妈拉叫我跟她一起去巴萨去市场，她去买菜，有时候我是很不愿意的，那个小男生哦跟着妈妈在后面拿那个菜篮，这个是很丢脸的一件事。不过当然去的时候呢很多的当然不敢发怨言啊，被骂，我妈妈骂人是挺凶的，我就不吭一声了。不过我就后来长大了，二十来岁的时候出来做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做回同样的一件事，这次不是帮妻子拿菜篮，不是，这次是公干的时候啊，跟着这个大老板呢、啊，在他的背后提他的行李，提他的行李，这个很丢脸啊，不会丢脸，奇怪啊，不会感觉丢脸，整个行程做这种杂七杂八的东西，登记酒店啊，帮他插当时的那个网络啊，不是那种无线网络，都是要插一个墙壁上的那个插头的。哎呀，搞那个插头的东西啊，帮他预备其他东西啊，登记的时候吃什么啊，我在做这些东西，一点不甘愿都没有。哎，为什么？这个不同在哪里啊？不同就是这个啦。小时候呢，去巴沙就是一个差事，没有奖赏的。现在提行李啊，大老板嘛，跟着他啊，让他赏赐一下，说不定以后会有好处。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做基督徒的时候呢，那当你觉得你有点辛苦、有点吃亏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不值得的。那不过你拿起那个信心的眼镜啊，那个望远镜，那你就会看到。神在前面，那有一个更宝贵的赏赐在前面。那所以当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工作不耍手段的话，你会要吃亏的啊。不过你要拿起那副望远镜，记得你在服侍的对象是谁，对吗？你提的行李你是为谁提的？那记得你如果不撒谎的话呢，你要加班来把工作做完，付出更多的时间啊，记得那不是傻事啊，是看见我们服侍的那位主是谁，他会赏赐你的啊。这个就是摩西所看见的了。那这个为基督受的凌辱带来一个更宝贵的赏赐，这是第一个方面，你看到吗？我们缺信心的时候啊，我们缺信心，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宝贵的赏赐， 在我们前头，我们就能够忍耐了。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信心啊，当我们拿起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不止前面有更宝贵的赏赐，你还会看到前面有一个更崇高的一个权柄，一个更崇高的一个权柄，这个 authority 在我们的前面。那继续讲摩西的时候，从这个27节开始，你会看到这个摩西现在这个故事呢的焦点不是摩西了，而是法老。那个故事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是很清楚了，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这个法老王呢是很不甘心的，这个法老王是很生气的，这个法老王他好几次反反复复开始说哎呀让你了，后来又说不让他们去了，又让他们去，又不让他们去了，我最后呢是不让他们去。不过摩西啊，他圣经说他不怕王的怒气，他没有怕王生他的气，为什么？因为他看见，同样的拿起那个望远镜，看见在法老的上面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位神啊，这位神在那九次的灾难临到这个埃及国的时候呢，通过九次的灾难啊，来一直的对摩西说，你去告诉法老，去告诉法老，让我的百姓走。那这个神不只是高高在上，那摩西还看到这个神通过这九次来到第十次的灾难，看到这个神是掌管生死的，掌管生死的一位神。因为最后一个灾难记得吗？是什么灾难呢？是那个灭长子那个灾难，对不对？那个灭命的天使来，他要在晚上经过个人的家，那如果你的家的那个门口门楣没有涂上那个羊的血，就会怎么样呢？天使就来把那个长子杀了。那这样子照着神的话操纵这个生死。那当然接下来啊，摩西还会看到多一件事，他看到这个神是管理掌管这个大自然的，掌管不止操纵生死，还掌管这个大自然。因为他们过红海嘛，他们过那个红海，很多人呢就说哎呀，这个过红海的事情啊，真的这个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讲的啦，那个不是真的红海，那个可能是一个小河流啊，那个河流那个时候呢水刚好退潮了啊，其实这些人就可以这样走过去啦，是这样子的，很方便的。你们有试过在沙滩上跑步吗？在沙滩上跑步，而且如果不是你一个人啊，是几百万个人跟你跑步，然后每个人背着行李，还要有些人还要抬着约柜走过那个沙滩，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个是神迹啦，清楚就是这样。而且29节那边说他们像走干地，而且走过去之后那个河又怎么样呢？盖回来把埃及的兵都淹没了。所以明显的是一个神迹。那接下来也是一样的，那这个神不只是管理大自然，接下来当耶利哥城塌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圣经描述的是耶利哥城墙塌下来就是被包围了七天之后，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很滑稽，不过却是很恐怖的一面。以色列的神是所向无敌的，你看到吗？高高在上，管理生死，管理大自然，而且是所向无敌的，这样的一个神。摩西、约书亚、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当然接下来啊，我们圣经也说不止他们，连拉赫那个妓女啊，就是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在以色列人包围这个耶利哥的过程当中，连拉赫也看见了这个神。拉赫的信心啊，也看见了这个神，他接待这些探子，对吗？他接待，虽然不懂这个探子会不会遵守诺言来救他，不过他相信了。我最近不久前体会到拉赫的这种信心是相当大的。一个牧工啊，接触这个牧工，他很愿意帮忙某一个人 我们教会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做一些工作，不过他有一个条件啊，他的条件呢，说你先付款给我好吗？你先付款，我才帮你做你要做的那个家具。我就说，哎呀，我们这个东西才50块、100块啦，你帮我一个忙啦，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到你的工厂去，给你钱嘛。然后他就那个恩哥，他就诉苦了，你不要这样对我，因为很多人哦就是这样对我，跟我讲好尺寸，跟我讲好要做什么，连定金啊他们都付了，结果呢，我预备好那个家具几百块钱的东西，他们没有来拿货。你看我就一直这样被骗啊，血本无归啊，拿了那20-30块钱的定金而已。所以你一定要把钱给了我，我才可以帮你做的。不过你看到吗，拉赫他连定金都没有收啊，他就是相信了这两个探子的话，他就是抓住这个探子给他一句话，你要在这个城墙在你家外面挂一条红线，就是这样而已，没有什么签什么保单还是怎么样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谈这个信心，我们缺的这个信心啊，是这样的一个信心，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道理。如果说刚才我们说摩西，或者说约书亚，或者说以色列人，或者说拉赫，他们看见的这个神是真的高高在上，如果他真的是管理生死，操纵大自然，而且是所向无敌这样的一个神啊，那我们今天的考验就是我们缺什么呢？我们要缺的是一个信靠他的心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需要一个信心，看见不是你单单你在面对这个挣扎啊，过去那么多人他们面对过这个挣扎，他们面对过挣扎的时候，他们就凭个单纯的信心，因为知道这个神真的是这样一位神。那我们的考验就是这样了，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来信靠他？是不是这样的来信靠他？因为认定他在管理一切。那这是第二个方面，有一个更崇高的权柄。当我们看这位神，我们知道是他在管理一切的，他不会出差错的。那我们因为这样，第三个方面，那当你有这个信心，你就会得到一个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勇气。从32节开始，那边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信心带来的勇气。那因为来到32节的时候开始，你继续读，你感觉到这个，上次我们说这个大概是一个牧师在讲到希伯来书，所以他从32节他觉得时间不大够了，他看像我这样看着那个钟的时候觉得时间不够了，所以他就讲得很快。你没有注意到我何必再说呢？如果要一一讲我就讲不完了。那他在讲什么呢？那他就列出很多很多个前辈，特别是士师基甸、巴拉、参孙、耶佛他，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就是旧约那个士师记里面的士师。为什么要突出他们呢？弟兄姐妹，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士师跟你和我很像，这些士师是很逼真的人，这些士师不是玩，你说摩西啊，哎呦，我没有他的那个程度啊。可是当你看到基甸、巴拉、参孙这种人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我比较像他，其实很逼真的，很多的瑕疵的，哎呀，他脸上的皱纹，他的暗疮你都可以看得到的，就像我们站在这里啊，你看我好像还可以啊，不过我在我家中呢，哎呀，我的妻子看我的毛病很多的，我的孩子看我的毛病很多的，他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去问他们全部爆料出来，爆料出来讲他吃饭声音很大声的，其实，他道歉都是很勉强的，他对人是很不细心的，哎呦，各种问题都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描述的很逼真，因为认识这个人，圣经认识描述这些人，事实真的是很逼真的。就好像这个基甸嘛，刚才我们看对吗，我们看那个起因经文，哇，多么好，这个人他多么相信神，他多么依照着神的吩咐啊，2万多人啊， 不要啊，剩下一万人也可以啊，一万多人不要，神说三百个人就够了 ，OK 也可以，就带着三百个人，圣经说了，他们就打赢了那个胜仗，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来到第七章了，基甸这个人真的很糟糕，很坏的，其实啊，你去看圣经就知道了，很虚伪的一个人。你看，诶，怎么可以同时对神有信心，却同时是很虚伪的一个人呢？基甸。就像你和我一样啊，我们就是面对这种的挣扎。不过就看到，诶，事实上连基甸这个人，或者耶弗他，或者参孙放纵情人，都可以对神有信心的，都可以对神有信心的，就是因为他们也拿起了这副望远镜，不是因为他们很完美啊，所以他们拿起这个望远镜看到了这位神，所以他们可以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对吧？三百个人就够了啊，因为有神跟他们在一起。那神常常让我们看见这种真理的啊。最近有一个弟兄啊，哎呀，他的这个工作的项目，哎呀，其实到九月呢，这个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项目，费了两年多三年的这个时间呢、啊，去安排到九月要交货的一个项目了。现在是几月了？现在七月底了，快要，对不对？那突然之间呢、啊，其中一个承包商说：“哦，对不起啊，我做不到了，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怎么办好啊？”这个弟兄啊说：“我要啊，我就为他祷告啦，就是说没办法了啊，诚诚实实的跟老板说出了状况了啊，诚诚实实说我们现在尽量补救了哈，补救不来也没办法了啊。”他就跟我说就相信啊，说相信神是没有差错的啊，在他的这个事业的困难当中呢，相信神是没有差错的。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啊，我们的问题当中体会这个真理啊，我们体会就是这个基甸啊体会的真理啦、啊、哎，我们很软弱，不过神在做一个伟大的事。虽然我们的毛病瑕疵都很多，不过神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因为这样，弟兄姐妹呢，你在你的生活的软弱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有着更大的勇气。那因为不是因为我很完美，而是因为这个神在我这个很不完美的人身上呢在做事。那所以我们在辛苦的时候啊，你就要记得，哎，其实我们照着神的话，很简单，很单纯的信心，照着神的话去做。很单纯的信心就是，哎，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意思就是，当我看到，哎呀，我很累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们为对方舍己，对吗？继续放下自己来服侍对方，因为神是这样说的，这个是家庭蒙福的一个道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诶，这个就是操练你的信心啊，就有勇气了。那当你说，哎呀，操练信心的意思就是啊，我看到我的这个小孩子啦，那他我们很注重学业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哎，不过照着神的话，有什么比他这个学业重要呢？哎，他的救恩嘛，对吗？那我就花时间来引导他认识这位主。那这个也是需要信心。因为相信将来的那个赏赐是更重要的。那青年人也需要信心，对吗？我们相信圣经的话，在感情的交往上把神放在第一位，这个也是需要信心，这个也是需要更大的勇气。不过当我们在你生活的困难当中你这样做的时候，那你就会体会到神会帮助你的。那求主帮助我们，这单纯的信心会带来勇气的，不过这个勇气是需要我们去操练。就像基甸不完美的人，在神的手中，神可以带来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工作。那这是第三个方面。那第四个方面呢，当你拿起这个望远镜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能够忍耐呢？你能够忍耐不只是因为刚才我说了啊，不只是因为开始说我们说看到一个更大的赏赐，看到一个更高的权柄，看到一个这个更高的权柄之外，让我们得到更大的勇气。最后还多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会看到一个 我们更配得的一个世界，更配得的一个世界。因为到最后几节的时候，来到35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另外的一个你跟我面对的一个事实，不止圣经描述我们是有瑕疵的，圣经描述啊，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呢，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35节开始描述的不是打胜仗，而是打败仗。有没有看到打败仗的情况，被戏弄，有人被鞭打，这些信靠神的人啊，不是别人，同一群人，他们坐牢，哎呀糟糕，连被锯死的都有啊，多么可怜。当这些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这些弟兄姐妹坐在那边听的时候啊，我们回到2000年前的世界，当这群信徒听到这个牧师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就有共鸣了。可能前面摩西多伟大，约书亚多伟大，这个拉赫多伟大啊，这个他们可能没有共鸣。不过当他们听到，哎呦，还有另外的一些弟兄姐妹啊，因为信耶稣而受苦，这样可怜的时候，他们就有共鸣，因为这就是他们将要面对的苦难。我在这个系列前面就说了，这些希伯来信徒知道的，不久前他们面对过一轮的逼迫，不久之后多一轮的逼迫，这个尼禄王这个疯子啊，就要来逼迫他们了。他们在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得到鼓励呢？这群受苦的人怎么给他们鼓励呢？就一句话，就在最后一节38节那边说，这些受苦的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听清楚啊，不是可怜到世界看他们为不配，而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The world is not worthy of them， 世界不配有的人啊，世界以为这些人很可怜。不过当我们拿起这副望远镜的时候，圣经说世界才可怜啊，世界才可怜。因为他们轻视的这群人呢，太优秀了，在神的眼里这群人太优秀了，这群人在这个世界原来只是过客而已，这个世界才是那个暂时的。哎呀，弟兄姐妹记得那个原因，因为前面上半段啊，我们在好几个月前我们说上半段的圣经说这群人他们走向一个有根基的城，记得吗？看不见，不过是真实存在的城，那这座城是有根基，不会摇动的。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你跟我也是啊，这个受苦是暂时的。那曾经可能有人说过，弟兄姐妹听过了，有一个宣教士 Henry Morrison 呢，他40年在非洲嘛侍奉，对吗？然后他坐船回到纽约啊的这个海港，那他坐船刚好呢，就是他的这艘船上载着另外一个乘客，就是美国的总统罗斯福。所以这艘船呢，就是来到这个纽约港口的时候啊，当然哎呦就奏乐啊，大声的欢迎，不是欢迎这个 Morrison 啊，当然是欢迎总统回来啊，去了非洲一趟回来，还是要大家欢迎他一下。那这个 Henry Morrison 这个宣教士呢，这个时候就心里酸溜溜了，对吗？他就想，哎呀，我为主服侍40年了，回来都没人欢迎，对不对？那个总统前面绕了一圈，就有人欢迎他了，哪里公平呢？那这个时候，这个 Morrison 就听见了，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Henry， 你还没有回到家，还没有回到家。那所以这个40节这边也是这个道理的。如果我们看这段话的结语啊，他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回到家。啊，回到家的路上而已啊，在回家的路上还有人，那些前辈啊，就刚才说的那群人啊，摩西啊，约书亚，拉赫，这些人他们还在等你去领奖啊，在同个路上他们走完了，他们在等你啊，让这幅画面来鼓励我们啊，抬起那副望远镜来看，诶，那群经过患难，那群弟兄姐妹他们都在等候我们，他们曾经做了这几样的事情，哪几样的事呢？他们曾经看到在前面有一个更宝贵的赏赐，所以他们愿意忍受凌辱，他们曾经 看到一个更崇高的权柄，所以他们不害怕，他们因为看到这个神，他们得到更大的一个勇气，他们因为看见了这个神，他们也看见了神应许一个他们更配得的一个世界。求主就帮助我们。我还记得我在军校的时候以前在军校的时候呢，在毕业之前，大家如果你看到外面那些陆军的人的那个军衔都是黑色的嘛，几条线几条线，不过见习军官的军衔是白色的，不懂，所以就外面的人比较少看到。那不过所以这个白色的军衔呢是最可怜的因为这一个正式的军衔都没有，所以是被人家轻看了。不过来到最后的两个星期就发生一件事最后的两个星期呢，这个见习军官呢，他们就配给我一个帽子如果你说那个帽子叫做一号的帽子 Number One Picket， 如果这个长得什么样的那个帽子，我就是忘记给大家看了。不过不用担心，国庆日会看到如果你们看到国庆日那些检阅里那个穿白色制服的人那个帽子呢就是我讲的那个一号帽子了，好像警察的帽子一样的那个顶帽戴着那个帽子突然间不一样，跟你讲连去储藏室拿东西的时候呢都比较有神气一点是这样子的。因为知道说多两个星期而已那个地位突然间就转变过来，那个白色的军衔变成黑色做军官了，所以就有一个盼望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路上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所以不用担心神让我们在我们的困难当中看到说原来圣经里面的这些信心的伟人是一样的，他跟你有瑕疵，不他跟你一样，那他抬起这个望远镜，他看到了神和他预备的赏赐，因此有勇气。求主帮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等候这位神的时候，当你感觉到你缺乏信心的时候呢，让主的话借着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鼓励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你就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从这群希伯来书的信徒身上，主，我们还有从这些旧约许多信靠你的人的身上。